也是谢谢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我们要希望从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有新的学习，帮助我们这些学习不会只有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能够在我们生活上面让我们学到一些更好的原则。我们开始以前，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三个小时一起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要下埃及去，到底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评估它？大部分的人是认为说他下埃及是不对，因为下埃及后来就出事情。那这个我们叫做用结果来论是非哈。有时候我们就是用成败来论英雄，就是以后来事情发生是好还是不好，就断定那件事情对不对。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是有问题的。那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评估。那对的事情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不对的事情不一定就有不好的结果。我们不要用后来的结果就来论原来的原则。在伦理学上，常常这个utilitarian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哈。那伦理学你们知道吗？有三个 school， 我们先从这个开始讲好了哈。那第一个 school 呢，就是 deontology。这是康德他提出来的哈。那第二个 school 叫 utilitarian。那第三个应该叫 situation 哦，就是我们在探讨做一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啊，该还是不该的时候，有三种想法。那第一种想法呢，他们应该叫做责任，或是原则。第一种就是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要问的是该不该。这个事情是对的就是对的，你要找到那个原则，什么事情是对的。比如说帮助别人是对的，不管你帮助最后结果是有没有帮上忙，那是不考虑。就是说害别人是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也许你害他换他被人赚大钱，啊，你就较衰齁，你动机是不对，就是不对。不应该因为说我害他结果他后来赚得更好，那应该我帮助他不对，因为你开始的动机就是要害他的。所以那个叫做那个事情的原则本身可以判定是对还是不对，这是康德讲的。然后后来有人说不是啊，你动机很好，可是结果人家很惨的话，那怎么可以说这个是好呢？你要看后来的结果，结果是好的，那个事情就是好的；结果是不好，你动机再好，原则再好，还是不好。所以你不能不考虑结果，那以结果为考量的那个就叫 utilitarian， 就是效益或是结果齁有没有用。这个 utilitarian 就是有没有用齁。就是看他结果是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他的原则，他的原则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就是最好的事情。如果你台湾的政党你只追求国民党的利益或是民进党的利益，那就不是不好，那就是不好。如果你追求整个台湾人或是台湾跟中国人的最大利益的话，这个是最好的。所以你在考量一件事情好不好的时候，你要考虑说我这样做下去是整个台湾人蒙福还是只有国民党蒙福。如果你只有考虑国民党，那个就是很差的决定，因为你没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啊。这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共产党就是用这个原则，所以就是把有钱的人全部杀掉，那钱拿来大家分，这个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因为有钱的人是少数嘛，对不对？把他斗争把他拿来分，那这个所以这个原则背后有一种牺牲小我，那个弱势族群在这种原则下面大部分都被牺牲掉，因为他们影响太小了，他们在社会也没有声音嘛。那为什么要考虑他们呢？我们考虑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所以我要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原则都有它对的理由，可是背后如果你不小心想的话，会有一些毛病在那里。那康德的原则是说，只要他是人，你就不可以把他当工具，这是他最高原则，而不是考虑结果。所以那就不考虑他是植物人还是他是胎儿，只要你认定他是人，他就不能当作手段，他必须当作目标。那都要讲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尊重， 给他一个他自己的空间，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这是康德的原则。那这个就可以弥补刚才 utilitarian 他可能的危险。好，那第三个雇来的以后，他就说其实这是情境，你只考虑原则，你只考虑效益还不够，因为一件事情要做有它的环境，所谓 context， 在不同的环境下面，相同的原则可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比如说他肚子很饿，你给他一碗饭吃，跟他肚子已经吃得很饱，你再给他一碗饭吃，前面可能是爱他，后面可能是要撑死他。所以同样的是给他一碗饭吃，你不能断定说到底这件事情是对还不对，你要看见他现在肚子是怎么样，你再决定做什么事情。那这种情境的原则就有一点没有原则，就是说你不要讲什么原则啊，你要看情形嘛，看着办啊。好，那这个有他的考量，就是不能够只有考量我自己或是对方，我要考量我这样做对整个环境。比如说我们石油就是把它挖起来开啊，然后汽车大家每一个人有一部汽车啊，这个越来越方便了，马路把它开下去。可是你弄下来结果现在是地球暖化啦，哦，那我们现在石油高飘哦，大家买不起汽油。那个就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这样做的结果，汽车公司也赚钱，大家都有车开，生活都提高品质。可是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它受得了受不了，那个情境。以前我们以为经济跟开发是无穷的可能的，现在你发现我们住的地球是有限公司，那这个发现是很大的发现。我讲到这里我就很佩服我的同学，我一个同学其实赚的钱比我多，他坚持原则就是绝对不买车，绝对不开车。很早开始我不了解，坚持就是走路跟骑脚踏车，连摩托车都不买。他说我不要共参与在让地球暖化，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这是大问题。那个你看不到，因为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原则论、效益论，康德是以人本中心，所以狗啊、猫啊什么就不再考虑范围，那个是大环境，只要人你能够考虑它的好处就好。所以这个是有一点 anthropocentric 哈，就是人类是最高的价值，其他都没有价值啊，没有考虑到整个情境，就是整个 context。那 utilitarian 更糟糕，他只有考虑到那个结果是怎么样。连人本身有时候都会被牺牲掉，可是 situation 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你还要考虑整个大环境是怎么样。那我会讲到这里，就是因为讲到亚伯拉罕那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在谈圣经某一个人做某一件事情到底对不对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你背后用的是哪一个伦理原则做你的最高指导原则来做你的推论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那第二个是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如果说在整个事件当中，亚伯拉罕是上帝呼召他离开哈兰，离开乌尔，然后要到迦南地去。如果这个是背景，我们了解的话，那么他是因为听到上帝的话，他才搬家的。本来他在这个乌尔那个两河流域下游，河流啊，那个环境什么都很好，那个巴比伦帝国很棒啊。可是上帝说不要，你要搬家。好，他搬家问题是上帝没有跟他讲什么路几号几项，没有，他只有跟他说去那个方向，那个叫迦南啊，迦南的多片啊，当然我们再看是不大了，可是还是很广啊。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迦南走的时候，是这里吗？是那里吗？然后走到有一天呢，发现那个地方没饭吃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米变成是米价听说比油价贵的齁。你看到那个消息吗？说台湾已经形成一个卖米集团，台湾自己米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知道泰国为什么没有米吃吗？他们是产米的，要赚钱啊，知道吗？商人就在商言商嘛，看见哇，这个在海外那个米那么贵，更难加不菜，在这边很便宜嘛，因为产米的国家嘛，大家都有的吃。可是那个卖一旦卖到一个量以后，产米的地方就没饭吃，就是你为了琢磨某一些商团的利益。那听说台湾已经有人在警告说，是不是有人开始要想做这个生意？那生意人的原则就是有钱就赚嘛，只要不犯法，对不对？为什么台商都要跑大陆？为什么现在又要跑回来？很简单嘛，我们看那个价差，这个不是不对，可是这个如果造成一些更大的伤害，那个是你没有看到的话，那可能就不对。你只有看到你的公司的 赚钱不赚钱，那就是 utilitarian。 所以经商的人常常他是用效益原则，对不对？我能够用最少的成本，最短的时间，用最少的人赚最多的钱，那是我的原则。可是你要不要考虑对整个情境的影响，还有在背后的那个有没有伤害到一些道德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三个可能都需要考量，我们没有办法只考量一个啦。好，现在可能这样子可能比较完整。三个考量有时候会有冲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挣扎。现在很多医学最先进的那个研究齁，我们现在挣扎的能力啊，比如说基因还有那个干细胞，基本上背后挣扎的就是在 utilitarian 跟这个 deontology 还有 situational 三个 school 三个学派在那边竞争的很厉害，因为就是大家考量的角度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拿到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来讲的话，亚伯拉罕下埃及，上一次我在结束的时候我讲到到底他有没有向神祷告，因为是神带他到迦南，他已经到了迦南了，道理讲没事了，可是神忘了跟他讲说迦南会饥荒。那好了，我下迦南，现在饥荒我怎么办啊？我一家大小要吃饭，不然会饿死啊，那就要想办法。到最后圣经只有写说亚伯拉罕就把全家带往埃及。记得我们那个地图吗？来看看，应该有吧。这张地图有没有？没有的话等一下可以跟我们的班长看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印给你。这个是亚伯拉罕下迦南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地图齁。这个是乌尔，这个是所谓的两河流域，幼阿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下游靠近海齁的地方。他们老家亚伯拉罕故乡要写乌尔啦。所以其实他是巴比伦人啦。齁乌尔这个Sumer, 巴比伦都在这里齁，巴比伦帝国在这里。那他从那里呢上帝就呼召他，他怎么让他爸爸同意我不晓得。不过我最近在读的时候看到一个背景资料，就是说当时齁由于呢这个东边是什么，东边是伊朗，知道伊朗吗？就是现在让美国头痛的那个伊朗。齁伊朗不是现在才让人家头痛，以前就让人家头痛。他那个战争力很强，那个扩张力很强呢。这个东边伊朗是这个往东一大块，这个这边是没有地方化，是，所以他一直要往这边，往这个两个流域发展，就压迫。因为到后来呢，巴比伦帝国是被伊朗灭掉，那时候叫波斯，知道吗？波斯马代，那个就是现在的伊朗。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已经感受到他们的东边有那个压力。那怎么办呢？就是往西边跑嘛。哦，所以为什么台湾很多人就是往加拿大、纽西兰跑呢？因为已经发现西边有很大的压力嘛。哦，对不对？反正西边的压力，我们往东边跑啊，往东边跑，北一点就是美国啊，美国已经门关起来，就往南边，南边就是纽西兰、奥地利啊，他们还开放啊，这个很聪明啊。如果我有办法，家里有钱，对不对？我为什么让我的孩子在这边每天接受人家？几百颗灰弹指着你家的后院，这样那是不高兴啊。那当时的人也是一样，大家这个想法都是移民，常常都是在压力下面造成的啊。不然在家乡好好的，为什么我要那么辛苦要跋涉齁？那他们研究有移民潮，就是从这边是最危险的地方，最靠近伊朗的国界啊。怎么跑呢？这边是沙漠不能跑，这边是高山，你知道这个地界吗？它这个叫做半月形、半月湾，有没有？当时那个 crescent 齁，半月湾。所以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沿着河谷往上跑，因为这个是最容易的，就是水草也多，水资源也没有也很好。这边是沙漠，这边是高山嘛，所以大部分的移民草就是从乌尔呢往巴比伦、往尼尼微，最远就到哈兰，哈兰再过去这个又是高山了，这个等于是它上游最高的地方。所以这种就是研究那个社会学，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从神学的角度说，上帝在乌尔呼召亚伯兰说，你要搬家，搬去迦南。那搬去迦南呢，从这边到迦南是过不来。为什么过不来？因为这个是沙漠，这是有困难的。所以最容易的话是到这边，然后再从这边下来，知道吗？他们的路 原则上大部分的商人也是这样跑，就是这个河谷是容易走的，然后从这边跨过一点山呢，就可以下来，下来到大马士。大马士大概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中心哈，所以亚伯兰跟他爸爸，也许亚伯兰是有上帝给他做梦，或是告诉他，但是他爸爸可能没有，可是他爸爸也是聪明人啊，也有一点家业，对不对？看见大家在搬，他也跟着搬。也许我们不晓得，但是呢，他们是搬的，从乌尔呢，就沿着一直这样，这条红线就是他们大概的可能的方向啊，就到哈兰。哈兰算是最北边的大城了。那到那边呢，因为过来这边就有一点困难。我讲过这边要砍头嘛，所以他爸爸就说告家的贺啊，对不对？如果为什么还要下去？下去这边不是什么太阳，有点叫不毛之地，太小块了。好像台湾的这个西海岸平原小小的不是那么大，所以呢这边是很好，可是这边太远，这边是尼罗河，尼罗河也是很棒的地方。所以这个两大帝国古代就是巴比伦跟埃及是两大帝国，那他们赚钱商人啊，就是从这边有一条叫王道，你看到这个白字吗？ King's Highway 有没有？那高速公路啊，这个王道呢是在东边，这一条就是那个 caravan， 就是那个骆驼商啊，他们就是走这一条，把埃及的东西拿到这边卖赚钱，把这边的东西拿到这边，这是商人的必经之路，也是军队必争之地。那谁掌控到这一块，他就可以两边抽税，知道吗？那这个有一段时间就是伊朗的。他大到整个都掌控了，所以抽税的结果呢，这边有一些小国家呢，要做生意一定要交他税，交到最后不甘愿，转去批评，知道吗？就不交了，好，不交就打你，那就是我们十四章以后会看到的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来的。你要了解背景的话，就是这样。那你看看哦，这个地方常常旱灾，常常饥荒，因为它没有很大的河流，就是一个小小的约旦河，养不起，只要那个降雨量不对，就没了。这两条是很大的河流，它有高山的融雪，所以呢，这个水量比较稳定，对，不太会发生这种大问题。所以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稻米之仓啊，就是他们的产量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一有问题呢，那你就要考虑怎么跑啊。看到我们的故事，因为后来亚伯拉罕他们家族是住在南地，就是那个希伯伦的南地。那一个讲法是，上帝跟他说你要离开这边再来，所以他就不敢回去。那可是上帝没有说不能下去，因为这个地方是新的地方嘛，啊，所以暂时逃难一下应该可以吧，所以他就往埃及去走。好，这是在了解那个整个背景，为什么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回去。一个理由是太远了，因为从这个地方下埃及比较近嘛，机票也比较便宜嘛，啊，这边这个距离上划不来，太危险了。可是你记得吗？他为了孩子要讨老婆，他叫他的仆人不是下埃及去讨一个老婆，是说回故乡去。所以亚伯兰觉得必要的时候，再大的代价他肯付啊。啊，可是在这一次他决定是不回去。所以有人说，他也很确定知道说下埃及对不对，可能还不一定，可是回哈兰一定不对。因为我老爸死在那边的时候，上帝跟我说不是这里，你要到迦南地区。啊，既然上帝说不是那里，我碰到困难，我再回去那边，这个有一点不对吧？哦，这个叫做应该叫做好马不吃回头草哈，哦，就是已经做了决定，就不再回去了哈，哦。那乌尔到哈兰，后来他就往南走，过了大马士革哈，哦，就到了这个事件 Shechem， 这是北国的首要中心。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讲了很多事件的一些历史背景哈，那个是政治军事重战，那个也是那个耶稣在那边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到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哈。那事件住了一阵子呢，好像也没怎么样，他就再往南一点，就到伯特利跟埃的中间。那他在伯特利那里就设了祭坛，有没有？然后呢？他就在往南走，后来就住到希伯伦，这是所谓的南地。我们在十三讲了，这是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住过的，圣经有记载的三个地方，好像我们有点印象，因为这个以后在故事里面会反复出现，就是示剑、伯特利跟埃的中间，应该主要是伯特利了哈。后来到了迦南地，到这个希伯伦南地，啊，在这里呢， 就碰到饥荒，就是收成不好，那他就要做决定。好，他要做决定呢，他要往哪里走呢？他就决定说，看来看去呢，可能埃及比较可以，就下去了。那圣经是说，他下去是全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三章吧。十二章。十二章。第十节。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圣经就是短短的写几句话，对不对？那遭遇饥荒，为什么要下埃及？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不晓得他有没有祷告，其实我们不知道。很多人就说亚伯兰就是忘了祷告，所以才不对。我说谁说的？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辩论，这个叫做 argue from silence 哈。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一定要避免 argue from silence。圣经没有说，你就说圣经没有说，啊，至少这样比较诚实了。有可能他没有祷告了，坦白讲，我不能说他有祷告了，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在事件里筑坛，对不对？他也有也建了一个祭坛啊，一定有祷告的生活啊。难道这么大的事情他忘了祷告吗？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下埃及出了事情，我们就以为下埃及是不对的。刚才我讲我们那个 utilitarian 那个效益主义的在背后作祟，至少如果你这样讲，你要知道你背后是受什么影响，你在判定的时候你背后是什么原则，你是考虑到结果不好就代表你做的事情不对。我说也不一定啦，只是结果不好啦，有可能是他在埃及的那个手段不对，等一下我们就会碰解释到埃及那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好，但是呢，圣经有一个字叫做战，有没有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因为不是大饥荒吗？饥荒很大吗？然后他就举家南迁了，也不容易呢，一家 大大小小的，还有动物牲畜，然后他说要在那里怎么样？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解决一下问题。他也知道上帝不要他到埃及嘛，上帝要他到迦南，就是刚才讲的那两个地方中间这一小条地，他却只知道是在那里才对。可是现在有困难啊，我向解了，就是暂时闪一下，将来我还是要回到迦南地。我的解读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叫做权宜吧，就是哈，但暂时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要在那边暂居嘛，那可是呢，那个地方是有患是没有错，迷有。但是也有一个法老王，啊，法老王是很压霸的，那个是很专制的。他听到人家说那里有米吃，但是也听到说漂亮的女人在那边都会被法老王拿去当那个嫔妃，他也听到了，所以他现在就他快舔哈，在这边全部饿死呢，还是去那边冒这个危险呢？那么他也知道他的老婆很漂亮。这个每个老公都知道自己的老婆漂亮不漂亮，对不对？他也很清楚啊，他那么漂亮，这个被看上眼的机会很大，那怎么办？那他开始想了，这个法老王是一国之尊啊，他要什么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是出寡郎嘛，对不对？那只好求自保，不下去肚子饿死也不是办法，怎么办？他就跟他老婆商量，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也是权宜之计啊，就暂时跟他讲说我不是你老公，因为如果我是他老公，法老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我干掉，然后他变成寡妇，他就可以名门正娶。谁玩过这个游戏？大卫王，有没有？就很简单嘛，因为他做国王他也惹不起那个一周刊嘛，对不对？万一给他报一个什么，那也很难看啊。他将来死掉还是要给人家立碑齁，要歌功颂德，要盖个中正纪念堂之类的啊。那他虽然喜欢这个老婆，他也要弄齁，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把他弄成意外死亡或什么死亡都好了，反正死的尸体找不到，像陈文成这样也没有关系嘛。就是 不晓得什么理由，反正就是死掉了就掉下去了啊，都可以啊。所以亚伯兰也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自己的弱势，他知道危险，不下去没饭吃，要下去有危险，所以他想他可以用的方法，就是说你是我妹妹，那反正进去再想办法，我们饭吃饱的米买够了，然后你想办法半夜从那个围墙逃出来，我们再溜啊哈、哦、啊，反正华老王那个兵会那么多，可能一下子也找不到你吧，只是先收进去编号而已嘛，哦，他可能有他的如意算盘，哪里知道这是上帝很顾忌的，因为这个人是我要训练将来要把救全世界的重担放在他肩头上，所以他的后裔不能够有埃及种，那个 DNA 不对啊，哦，虽然后来他户口承认是他的儿子，还是不对啊，哈、哦，亚伯兰跟他老婆玩过这个游戏嘛，用别人的 DNA 有没有？结果上帝说，我要的是纯种的，就是你的精跟你老婆的卵所生那个才是。哇，上帝很 picky 啊，哈、哦，不是说、啊、大概就好了，一半就好，没有啊，所以上帝就介入，啊，怎么介入？圣经也没有讲，圣经只有说上帝就介入。来，我看一下哈。哦十七节说降大灾，那这个大灾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耶和华降大灾，我们可以知道说上帝介入，这样讲可以吗？就是亚伯兰为了自保做了一些小动作，可是这个小动作他猜的也没有错，华老王真的是看得漂亮就把他收进去了。啊，他忘了一点，就是说，既然他是他哥哥，啊，变得无骨光多，你知不？这埃及王也是很叫薄来啊，其实他不是那么坏，对不对？啊，既然这个是大舅子，对不对？这是老婆的哥哥，当然要送聘金嘛，所以就是礼聘哈，重聘。你看看亚伯兰本来东西就很多了哈，现在哈更多。十六节，法老就因为这个妇人，就厚待亚伯兰。哦，你看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哈，连人带动物一堆哦，这个礼金够重嘛？这个代表法老真有诚意啊，他真的相信说这个是他哥哥，当然就送。我不知道亚伯兰拿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你说，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想？我不知道呢，是冒掉啊，是说啊，哎呀，人家玩真的，啊，你收了就是代表妹妹要嫁了吗？不然你怎么收人家的礼？啊，你不收吗？对不对？这个叫做敬酒不吃会吃罚酒的啊。我不知道，我想他有收吧，圣经也没有说他有没有收，应该不敢婉拒吧。这个很好玩哦，你看这个故事是简单讲，这边想一想处境，如果你是在亚伯兰的立场的时候，那个心情真的是好，然后就降大灾了。那法老就把亚伯兰招来说：“哎，你是瞎呆啊？你怎么骗我？你怎么骗我？”好，老婆带走，后面应该有一句话叫做驱逐出境，是不是？你走。可是，华老没有说聘金还我，我不知道。可是华老还是算慷慨的啦，给了就给了，反正我后宫那个东西多的是哈。那亚伯兰就老婆拿回来，然后又赚了聘金哈。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不对的决定，这个决定我是认为是不对的，当然是情有可原吧，就是为了活命哈。那我们就要问这个原则，就是说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你可以牺牲别人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把老婆都放在可以牺牲的原则里面。这个所有的姊妹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你老公将来必要的时候会把你送给人家当老婆，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嫁给他，就是说必要的时候，当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你是我的老婆没有错，可是如果我的命要赔上去的时候，你就去给他做老婆好了，至少我还活下来吧。你会喜欢你的老公是这样吗？还是不会？哦，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当时，这个老婆有没有抗议？还是她同意？这个撒来，最近我在网络上有写我的灵修。那我们大概有现在有三个人左右吧，参加我那个灵修俱乐部。那其中有一个就写说，这个撒来到底有没有被征询啊？这个亚伯兰这件事情只是告知老婆说你就这样讲，还是说跟老婆商量，然后他们两个是共同决定撒来是共患还是被害者啦，啊，这个那有一点在问这个，哦，那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女人的整个过程在圣经是等于是被掩盖掉，当时的社会还是男性为主， 所以你能怎么想，你能怎么样，很少。沙莱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内心世界还有他有没有参与，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不要讲沙莱就没有参与，这样了解回事吗？这个又是 argue from silence。 但是大致上来讲，女人当时大概有意见也不太敢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啦，就是以了解整个环境背景来讲，那种男性为主的社会，女人就像有问题也是往自肚子里吞吧，还是用一些杂波浪波吼，用女人的枕边办法让 老公回心转意，也许就是用这种很间接的方法吧。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上帝就让女人的舌头越来越厉害，因为她除了用这个方法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这个也是跟生存有关系吧，哦嗯。好，那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祷告跟那个上帝的指引之间的关系哈。上次我稍微讲一下，我后来再想呢，可能情况比这个更复杂一点。我后来图也画不出来，我今天试试看能不能画个图。就是说，基督徒啦哈，别人我们不讲，我们说一个信上帝的人，他要做重大的决定，应该会祷告吧。好，我们就说基督徒哈，一个信上帝的人，碰重大的抉择，会寻求上帝的带领，那简单讲就是说，你真的把上帝当作上帝了，就说对，这个要把它关掉，要关那边，对，好，关这边，这个齁应该是，等一下，这个要弄黑，没关系，这样可以吧？就是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清楚哈，这样好一点吗？我觉得我的眼镜不对，原来是他的眼镜不对。那个这个问题一直是很多认真的基督徒会跑来问牧师的，比如说决定要结婚了，教会姊妹漂亮那么多，我怎么办？如果整个教会就一个姊妹，那就是她嘛，哦，那就没这个叫做鲁滨逊漂流孤岛，就只有一个星期五，不然你找谁嘛？就是一个人啊，可是没有啊，那么多，就是我有选择的时候，那我就会祷告嘛，哦，就上帝啊，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祷告背后有两个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如果我找到上帝的意思，啊，我就安啦。这个有人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上帝在天堂里面有两本簿子，有一本叫做生命册，有一本叫做鸳鸯本。知道鸳鸯本吗？就是里面有记说某某人是跟某某人，就是都记好的。啊，苗文梯注定在吧？好，哦，你要嫁给谁，上帝都有讲好，就是水配水都配好的。啊，所以你最好就是想办法，上帝在睡觉的时候偷偷翻他那一本嘛。啊，给你翻到了，你就笃定啦，啊，因为上帝注定我是跟他结婚，我当然追他嘛。啊，追到的机会也大，因为上帝注定这样子，而且上帝既然注定，就上帝的名声就挂在后面了。如果将来我们婚姻一旦有什么三长两短，上帝面子不好看，因为一注定呀。就好像说我当牧师，我帮人家证婚，我很担心，都爱包生囝呀，对不对？啊，我把你弄到送进洞房，然后你不生，或是吵架不愿意生，然后回过头来就牧师啊，是你帮我们证婚的，那你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我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所以牧师除了讲道以外，有两件事情，现在我都交给曾昭瑞去做。一个就是爸爸死了，牧师怎么办？怎么把他放到土里面去？总要有点仪式吧？啊，这个叫做歹西郎哈，要做告别礼拜，你知道吗？一个人过世，牧师要做几堂礼拜？你有没有想过？五堂呢？不是一堂呢？你不要以为佛教四十九天吃嘛，基督教嘛不简单了哈。五堂呢，这是最简单的啦。哦，那这很忙。结婚做几堂？一场顶多两场， 就是订婚跟结婚，对不对？所以比起来，结婚当然比丧礼是好很多，可是不是，你要看售后服务那个。那个丧礼两场，后面呢就清洁溜溜，没事儿，绝对没事，顶多周年礼拜再做一下就差不多了。可是结婚以后呢，就没完没了，大事小事来找牧师论理哈、哦。所以有这种想法，也就是说，上帝如果说他有一个那个，我们找到他的话，那上帝看着他的面子不好看，我们就算有困难，他也要出个面处理一下吧。哎，给他五克刷，所以真的很多人这样想呢，就是只要找对人。就没事了。那我慢慢的，我放弃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我把它称作 magic thinking 哈。你知道什么叫 magic 吗？就是有 people 啦，就是有绝招。比如说，祷告蒙上帝垂听的秘诀，你看过这种书吗？或是结婚一定幸福的秘诀，这一类的书一定很卖钱，因为大家都要秘诀。就是我掌握到秘诀，我就包赢不输。我结婚这样，自己结婚三十多年来，慢慢发现说，没有这种绝对赢的策略，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说，边站边走，边看边学。你同意我的想法吗？这个不是说不要去问上帝的旨意，而是说问上帝的旨意只是你这一生要继续问上帝旨意的过程当中的一环而已，他没有那个。Magic power 没有那种魔幻的力量可以保证你这样的，没有，人是活的，你是活的，你老婆也是活的，旁边的小姐跟先生也都是活的，这个互动会一直影响你们婚姻的幸福。你怎么处置每一个事件，在你们生活当中碰到的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我告诉你，如意的事情不会处理也会出问题，不如意的事情不会处理也会出问题。所谓共患难跟共什么安乐，有没有？有的人可以共患难就不可以共安乐，有的人是可以共安乐就不能共患难。亚伯兰可能是属于不能共患难，患难来的时候老婆卖掉自己求生、哦啊、这个啊，如果赚很多的时候他不会把老婆弄掉，他说好，我们两个一起来干杯。有的人是不行，辛苦的时候在一起，可是一旦失误的时候他就开始看，我的老婆这个不太漂亮、哦、鼻子比较扁、哦，哎，我现在钱有什么都有的话，我应该可以有余力再养一个小老婆，来享受我那个看高鼻子的需要哈、哦。啊，那个就是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这两个都会是问题，是不是？好，我们回来说，如果说寻找上帝的旨意不是 magic， 不是想找一个秘诀，然后以后怎么样，而是说我已经认定上帝在我这一生当中，他是会在意我，他会带领我。我也在意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至少要问一下，猛到多来了，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我变成是上帝的信徒嘛，好、哦，我认定有神在这个世界，他关心我的生活，所以我要召会他一下，请教他，哎，这个事情怎么样，并不是这样就有什么秘诀，不是那个目的，这个我会接受。事情越大，我们越需要祷告。好。假设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你就祷告了，对不对？我画这个就是叫祷告的手，啊，这是冒堂牌的。你记得那个有只手，人家画的比较漂亮，我画的不好看哦。你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结果祷告完呢，上帝啊没有接电话。你有没有碰到你？你打电话去问牧师啊，办公室说牧师现在很忙，不能接电话。你要留什么 message 吗？你留了也没有打回来，那这个就是上帝没有回答哈、哦。上帝没有答应，这个情况多不多？这个情况比较多，这样讲对吗？这个就是麻烦了、啊。上帝是一个嘴甘一个字，知道吗？就是他话很少，不是那么多。我们常常祷告半天。就算上帝讲话，有时候我们听不清楚，因为声音太多，我们不晓得这个是我的意思还是上帝的意思。你有没有这种麻烦？就是说你祷告了啦，然后你有一个感动，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决定这个是上帝的感动还是我自己？本来我就比较喜欢这个人，然后就以为说上帝啊，你就是感动我，那个感动是从哪里来的呢？哈，好。那么有一个可能，上帝说 no， 很清楚告诉你说 这个人不是。那第三个可能是说，上帝说 OK go， 可以去，上帝告诉你。那亚伯兰呢，出乌尔跟出哈兰是属于我想是这个吧。可是那个时候是亚伯兰有没有祷告，我们其实不知道。圣经整个描述好像是上帝主动的跟亚伯兰说，亚伯兰，我是天地的主，我要选择你，这一生我要用，但是你需要搬家。我的解读是不是亚伯兰已经相信上帝，因为他老爸不是拜上帝的，他老爸是拜菩萨的，而且他家里是开菩萨店，磕菩萨在卖人家的，因刀北金没等下吧，就是他是那个就是多神信仰，那个你知道他们住在乌尔，那个是多神信仰，拜星星拜月亮什么都拜，跟台湾人完全一样。他爸爸还是宗教义贫那个商店的老板，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亚伯兰在那个环境下面是不可能这样，所以我们说这是上帝主动切入。所以就有一个可能是不是基督徒，他不祷告，对不对？他不是基督徒嘛，当然他没有祷告嘛，但是呢上帝介入，有没有可能？以亚伯兰的故事我觉得有可能，开始应该这样开始的。印度有一个早期的很早期的宣道师叫做孙大信，萨夫孙大信，他的故事现在你还买得到，中文版也有。这个人很好玩，他信耶稣是上帝直接跟他讲，就像亚伯兰这样。那个时候整个印度都没有宣道士啊，奇怪，那是在梦里面还在什么，上帝跟他说你不要再拜这个，你要拜上帝。所以在印度也有一个亚伯兰，就是上帝直接跟他讲啊，他就起来讲，就是上帝晚上跟他讲，他早上就起来讲，讲到最后整个村的人就觉得他有问题啊，就把他的吃的饭给他下毒，要把他毒死。因为这个传一些奇怪的那个，就是他们已经有印度教，那个你知道印度教很掌管的很严格嘛，突然讲一个不一样的教，这个整个村的人都受不了，弄他死，就他是吃了毒药没有死，所以他们就糟糕，这个人毒不死，这个练了什么奇怪的武功哦，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丢到那个井里面去，那个干井很深的，就像约瑟一样，就被丢到那边，就是让他饿死，既然毒不死，他就。在那里面就他在那边不给他，就是不给他吃，就饿死。结果半夜时候有天使来把他从井里面把他捞起来，让他去传道。那这个人也是很神奇。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跟亚伯兰，就是他没有不是相信上帝祷告，然后上帝来告诉他，而是上帝我们说主动的切入历史啊，为了要拯救印度人，他让这个人做一个起步，他很勇敢，向亚伯兰付很大的代价，开始这个信仰。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中如果有不是基督徒的，你不要以为上帝就不理你，上帝也有可能就直接给你某些机会，让你去认识这个所谓的上帝。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故事，不是没有。那当然上帝也有可能借着基督徒来让这个人认识上帝，这个是耶稣用的方法，所以他训练一批人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你们将来也要出去带别人做我的门徒，啊，这个是比较自然的方法。像孙大信那个是个很我们听了会觉得有一点齁，好像奇怪齁，就是不很自然的方法，就是上帝直接涉入，比较多是上帝借着亚伯兰的见证来带领更多的人来敬拜上帝，这个是比较多用的方法齁，这是间接的。好，可是第一个应该是直接的吧，亚伯兰。那上帝就从亚伯兰介入说你要移民，那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可以有两个反应，这样讲对吗？上帝说搬家吧，亚伯兰说这个想一想冒的险太大，而且这个神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突然半夜跟我说搬家我就搬家，我不干，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这样这个故事就没有了，对不对？就是玩不下去嘛，因为上帝说这样，啊，亚伯兰说我不玩，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类似亚伯兰这样的人，上帝跟他讲他不要， 所以上帝就只好再找别人，说好，既然你不玩没关系，那我就跟另外一个人来玩、哦、那如果那个人说好，我相信你，我走，那么当他的决定是 plus 的时候，他就走到这里来，这样讲对吗？他本来不是信上帝的人，这一次的经验他决定说，这个神我评估的结果值得我冒险信信看，好，我叫你说的去做，我就搬家。他就进到跟上帝开始有互动，因为上帝跟他讲话，他也跟上帝回应了嘛，对不对？这个就有一次正面的这个互动以后，那么这样开始以后呢，他碰到有重大的抉择，他会想办法祷告，就问上帝。所以他到一个地方就先建那个祭坛，有没有？就是 有一个场所，我可以在那边跟上帝祷告，求告耶和华，应该是这样。亚伯兰到哪里，就是逐一座坛，求告要问上帝说，有重大事件的时候，到底我要住下来，还是我要再搬，或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就碰到饥荒，好了，他就下迦南，对不对？上帝跟他说搬家，为什么要搬家？因为我要借着你做一件很大的事情，要让全世界的人因为你得到我的祝福。上帝给他画一个大饼，很伟大的，就是你这一生不是只有为你跟你的家族而活，你这一生的经历将会给很多人带来祝福，这是我要给你的，你要不要？亚伯兰很大胆说好，如果是这个有意思，我这一生活得很有意义，我走。他就走了，他就跟他爸爸先从乌尔搬到哈兰，后来又从哈兰，他爸爸死了，把爸爸埋好了以后，他就从哈兰就过那个山，就到迦南地那个约旦河谷，沿着约旦河谷就下去了。他走了以后呢，他下迦南了，那现在饥荒来了，饥荒，这个是一个考验哈、哦。上帝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情，你做了以后发现有困难，有挫折，你会不会回来说，会不会我听错了？那背后有一个神学，上帝告诉我做的事情，就是一帆风顺吗？记得上个月我们唱一首歌吗？身为正应许，天色苍蓝。神告诉你走一条路，可是没有说你不会碰到困难。我们这个观念要记住哈、哦，神给我们的路是有价值的路，不是没有困难的路。耶稣跟他的学生说，要跟我的人就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我。英文有一句话说 I promise you it will be worthy but not easy， 我答应你这一条路是有价值的 worthy， 但是我没有答应你这一条路是容易的 easy， 是有困难的。或许这些困难正是要让你成为别人祝福的必经之路，也有可能。或许上帝有一个对手，他不喜欢上帝要祝福全人类这个计划能够得逞，他会想办法来对付。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底苦难的来源是什么。基督徒也会碰到苦难吗？你是跟随主的人也会倒霉吗？那我们不得不说会。我自己跟主跟了这么多年来，碰到倒霉的事还不少。我现在开始在写这些倒霉的事，很多人很好奇，这个人这么调皮，怎么会今天被上帝磨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就每个礼拜就在问我说：“你的续集在哪里？你的故事的续集在哪里？”我会慢慢的写哈，那请你们要忍耐。速度快不了，就是我要找我有时间的时候再能够整理我以前那些故事。那这个让我觉得说，是的，跟上帝的路不是容易、哦、不是一条一路，我们走天上旅途，路上荆棘慢慢是，对，有引诱，有挫折，有失败。亚伯兰的故事只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已，就是他下了埃及碰见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 上帝给他，人家已经有房地产产权的地方，说这一块给你，你说，怎么办？下一个有人住，上帝如果给我一个是都没有人，那我单就去那个在美国叫 Home Depot， 去那个在卖那些家里东西，去买一些那个木头，然后再钉，拿一条绳子围起来，这得外，这个就很容易嘛，对不对？不是。我们来看圣经好吗？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这句话你了解那个意思吗？那别人的嘛。把人的刀啊，上帝说你到迦南地，可是迦南地已经有人住，那我怎么办？你说上帝要我住这边，我是要租呢，是要买呢，还是要把人家赶走呢？那么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是以色列人的问题，这样讲对吗？迦南人就是巴勒斯坦人啊，你晓得吗？人已经有人，原住民已经在那里了，你这个后来的人，有点像台湾的汉民族跟原住民的关系一样。已经人家住在那里，那你怎么办呢？哦，我们比他怎么讲，他跳哈，而且呢，他干对不？如果跳还没关系，还干了哈，那就想办法弄，让他的土地都变成我们的，然后他没办法，他往山上一直跑上去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他跑到山上去，我们在立法院再定条法律说，那个是国有土地，不是你们的，他们就死定了。东西让他民主搞出来的，你到现在还在玩这个游戏啊？你们还没有来，我们就住在这边。我们来了以后变成，哇，你们就把土地炒的，现在我们住都住不起，我们住到山上，山上也把我搞得我活不下去。那这是什么？这叫不公义吧？那一样啊，从有史以来到今天，人都玩一样的这个游戏啊。那已经有人住了，哦，住在那里。好，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是第十节，那地遭遇什么？饥荒。所以有人住又没有饭吃，这个真的是。这个叫做应许地吗？哎，他们下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后来上帝把他们拉出来哈。上个礼拜我们的神圣节是上帝好像老鹰翅膀，把他背在两次之间，把他从埃及背出来了以后，到迦南地。迦南地比亚伯兰的时候更惨，因为那里的人更多，对不对？过了400年，而且那个人都变得很坏，叫做罪恶满盈。哇，一大堆问题，他们怎么进去？是打仗打来的，不是用买的，你知道吗？约书亚记整个其实是血淋淋的，如果你看的话，你会觉得哎呦，好残酷啊！应许地是需要打仗打来的，不是上帝应许，你就是去接收，没有呢，你要去 fight。那这个在神学解释上，就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个事情，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呢，应许地是上帝。跟亚伯兰说，本来亚伯兰不信上帝的，跟他说：“你相信我，我要借着你祝福全世界，你就移民到哪里？到迦南地。”他就去了，去了马上碰到困难，对不对？一个困难是那个地方有人住，第二个困难就是那个地方没饭吃，这是饥荒。有人住，亚伯兰就跟人家和平共处。亚伯兰这一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喜欢打仗，所以他就跟当地的人大家。送人家礼物啦，好，所以还跟上帝的三个家族结盟拜把兄弟，还不错。那里有一棵大树是人家的，他在那边还可以弄到一块地方可以搭帐篷，那个叫曼利橡树，有没有？他就在曼利橡树那边还可以组一座谈，可见他这个外交还不错。反正土地还很大，人还没有那么多嘛，对不对？哦，阿德港拜头一个，哦，你的地方我不去，我就在旁边哈，哦，好，可以，大家做生意，大家都有钱赚嘛。所以他在那边也结盟，结了三个盟友，我们等一下十四章就会看到。好，但是呢，遇到饥荒就没办法啦，大家都没饭吃啦，所以亚伯兰就下埃及去。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碰到说，一个非基督徒，上帝让他有机会认识他，他也开始练习做祷告，跟随上帝。结果呢，他就碰到困难，一个是有人住。有人住的困难，他处理好了，他就是好好跟人家相处，哦，不要侵犯别人，大家互相尊重，他这个做得不错，所以他是有住了。 他可能没有所有权，可是可能 拿到居住权还是什么，拿到 green card 还是什么，所以是跟人家和平共处是没有问题，他这个他处理得很好，可是没饭吃他就没办法。他那时候没有打电话给台湾的农业部说你们派个农耕队来帮忙看我们这个怎么弄，但那时候他忘了做这个事，所以没办法，所以他就搬家。好，那我们现在问的就是说他搬家有没有祷告，那我们说不知道。我们看圣经很多这个故事，我上个有讲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有祷告，上帝不回答。扫罗是这样的个案，因为他坏到一个程度，上帝懒得回答他。所以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我受过洗了，我祷告上帝一定会回答，不一定。就好像说一个小孩子违规做得到一个程度，一改老爸讲话，因老爸怎么唔插伊？你碰过这种吗？他父母就是说，跟你讲也无好啦，反正你不会乖嘛，所以。歪路去啊！你要怎么办？随便你啦，我没有意见。那有时候是上帝有回答，上帝说唔好，不要。好，我们假设他有祷告，上帝说不要，可是亚伯兰就可以不要，可以去，这样讲对吗？好，上帝如果跟他说不要，可是亚伯兰还是可以去，因为上帝给人的自由是上帝会告诉你，但是上帝不会把你绑死的，一把你绑死，你就变成傀儡了。你就不是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就像亚当那个故事我讲过，上帝跟亚当说不要，可是亚当就吃了，有没有？有可能。如果上帝说不要，那亚伯兰就没有下去，那这个就是亚伯兰就是顺服上帝的带领，他就没有下去，这个故事就往前走嘛，齁。也有可能上帝说不要他下去，我们不知道埃及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晓得。齁。那也有可能上帝说可以下去，可是亚伯兰想一想，这个法老王太凶了，他后来想一想还是不下去，他就到基拉尔就好了，因为下一次他们饥荒的时候就没有跑到埃及，在迦南地跟南地跟埃及之间还有一个地方叫基拉尔，那里也有一点东西吃，所以以后他们就没有跑到埃及，就跑到基拉尔，所以还有其他 option， 并不是唯一会跑到埃及不可，也许他就是想一想他不去，可是这样也不是听话，如果上帝说下埃及，就他没有下去也是不听话。所以我的想象里面，在亚伯兰跟上帝的故事当中，可能你回去可以自己画一个图，那个应该用电脑画，我不知道，很多 feedback loop， 就是说如果你怎么样上帝就怎么样，如果你怎么样上帝就怎么样，后来结果又是怎么样，你这一生你在走信仰的路的时候，你这个经历可能也可以画一个这样的图，你的重大事件的时候你有祷告吗？祷告以后上帝给你什么回答？我跟你讲过我讨老婆的时候我祷告的要死吗？然后跟基甸一样，我们祷告最好的方法是给上帝限制答案的选择性，对不对？这样比较单纯啊，就是一翻两瞪眼，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叫基甸法。你知道基甸法吗？就是用羊毛嘛，就是说干的或湿的，那这个这不是干的就是湿的嘛，这个叫做是非题。这个老师改答案很容易嘛，答对就对，答不对就不对，选择题就难一点。有没有五选一什么五选二还有以上皆非的齁、哦啊、如果非花题就难了。你就不知道上帝会讲什么答案嘛、啊。上帝常常是用非花题给我们，这个很讨厌。可是我们比较喜欢是用选择题或是非题。一般来讲我们的信心越不成熟，我们越希望上帝用是非题跟我们玩游戏。这样讲对吗？因为安尼明当当嘛。我那时候就用这个方法。我给上帝两个选择。结果上帝给我的答案是第三个答案，我怎么弄在那边？我怎么让我本没有想到有这种可能哈、哦？就是这样，上帝会 surprise 你，就说哇，你要绑我，我没有那么容易让你绑哈、哦。你给我这个选择，我选择第三哈、哦。你说上帝一或二，上帝说三，我没有想到三，那到底三是代表一还是代表二？因为一就是 yes， 二就是 no， 那现在三我就不知道是 yes or no。我是这样，那我怎么我事情还是要做啊，我就只好呢小小心心的做我认为可能最对的事情。如果他说不是我做，那就是明白我不抗命嘛，对不对？如果他说是我不做，我也抗命嘛。其实我告诉你，那个第三的答案是最棒的答案，你同意吗？上帝说都可以。说、so, I don't care， 对我来讲，你跟哪一个人结婚都可以，我都会祝福。 啊，如果你不照我的意思，你打怎跟谁结婚，我都咒诅。问题不是你跟谁结婚，问题是你结婚以后你怎么经营你的婚姻，那个是我在意的，而不是你挑水。我后来慢慢学会这个原则，就是说有时候上帝根本就是这个是你的事情，你还问我，你好笨。我让你挑，你还不高兴哈？你要我帮你挑，真的吗？因为所有的小姐都有缺点，都有优点，我怎么挑你将来都会嫌我。你自个挑就没话讲，对不对？哦，你自己拣的呀。所以比较聪明的父母还是这样，听一听，跟孩子说都可以。那将来他就要，这个是小孩子长大过程一个学习负责的方法吧。也许我不知道，亚伯拉罕也许有祷告，上帝说要不要下埃及都可以。也许，那亚伯拉罕就下去。那这样下去就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上帝说都可以。我要看的是你下埃及以后碰到困难你怎么处理啊，而不是你要不要下去啊，对不对？哦 ，DL9096，如果你的车是这个号码的，请你稍微移一下车，因为有人要出车了哈、哦。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 ？DL9096，好、哦，那就很抱歉，稍微移一下车哈、哦，谢谢。好，那么这个是关于亚伯兰到底有没有寻求上帝的带领。我为什么讲这么详细？其实这个圣经都没有讲，这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鼓励大家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当然你圣经熟一点，你会用别的例子来组成你的想象力，就是说这种情形下有可能是怎么样。因为这样子在你自己碰到真的问题的时候，你也有迹可循啦、啊。那这个是都是推理的，就是根据圣经这样 你自己去推齁。好，我们时间过了一下下，让大家休息一下好吗？我们到15分再回来齁，起来走一走，喝点东西，上上厕所齁。